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0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追讨养老金诉讼中证实法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号。我是一名早期得法的大法弟子，1969年参加工作，2012年退休，1992年参保至2007年。我已经按时足额缴纳完毕社会保险。2003年至2017年，由于修炼法轮大法被枉法裁决服刑。由于被非法判刑，社保局剥夺我的养老金领取资格，并责令我退还已经领取的养老金30万元。对于这种邪恶的经济迫害，我决定拿起法律武器，通过诉讼程序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。一、突破立案关。进入法律程序很难，立案就是一关。作为立案申请人，第一步就是向社保部门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。被申请人20天不予答复，对于社保逾期不予回复的行政行为，我选择了诉讼，首先去法院立案。立案大厅总是人满为患，工作人员以各种理由拒绝受理我的起诉。我采用网上立案的方式，第一次上网审查不合格，审查意见其他。我改动诉讼状后第二次上网，依旧审查不合格，审查意见其他。第三次上网还是审查不合格，审查意见其他。那么其他指的是什么？没法弄明白。再次回到立案大厅，厅长查看状子，还讲什么立法法，原来是法轮功，法轮功是某教，你还练。我平心静气地讲，法轮功是正法，教人重德行善。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、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根本就没有法轮功。厅长不等我说下去，转身拿出手机换来几名法警，你敢到法院宣传法轮功，那架势要把我带走。我说我是来立案的，你们庭长问我能不回答吗？他们找不到带走我的理由，留下一句，记住这里不准你讲法轮功。我起了个大早，碰到不讲理的法官，这个案子暂时是立不成了。立案不成，我转向行政复议。我向人事局邮递行政复议申请书，要求确认被申请人擅自扣发追索申请人养老金的行为超越职权，违反宪法、立法法、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规定，要求立即支付非法扣发的养老金。复议时间为60天，只能耐心等待。3月份，行政复议作出决定，责令被申请人社保局在法定时限内履行政府公开信息法定职责，对复议申请要求却只字不提。信息公开的目的就是复议机关要对提供这些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，纠正剥夺养老金的违法行为，以确认被申请人是否在依法行政。人社局只做了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政府信息公开，而被申请人自始至终没有提供政府信息。我被扣发养老金已经过半年，社保第一次送达退还违规领取的养老待遇通知书，同时告知我的案卷移交劳动保障监察，由其作出处理决定。为了创造立案条件，我一次次去检察院，检察院一次次的推脱，还是不做行政处理决定。处理决定可作为立案的证据，对于我的立案很重要。监察说，你得找社保局，我们说的不算。社保局却说，案子已经交到监察，你找监察好了。就这样推来推去的，最后监察当场与社保局通话，社保局回答我的案卷已经交到中级法院，听候处理。这里有多少猫腻，真假不辨。又是2个月过去了，我没有收到中院的传票，也一直未收到具有可诉行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我不能止步于此，我要排除一切干扰，坚定正念，否定扣发退还冤狱期间的养老金这种经济迫害，继续在诉讼道路上证实法，捍卫自己的权利。根据宪法、劳动法、社会保险法等规定，退休职工服刑期间照样享受养老保险待遇， 无需退还。社保局无权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给发基本养老金。此规定与上位法相抵触而无效，这种违宪的行为我们是不能认可的。只要我们走得正，一切由师父说得算。我虔诚地祈求师父为弟子做主，闯过立案这一关。六安花明在师尊的点化下，在公益论坛同修的全力支持帮助下，我向社保递交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，向人社局递交履职申请书。我最后只取得了人社局一纸决定，撤销我的退休资格。这邪恶的结果实在让人震惊，虽然如此，却为我创造了具有可诉的立案条件。一年来，我在破除了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中，没有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不屈不挠，坚持不懈，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在师尊的保护下突破立案关，我将人社局告上法庭，要求他们撤销我退休资格的决定。二、诉讼辩论。开庭当天风和日丽，同修们也都发正念，清除邪恶。庭审中受到了师尊和同修们的加持，我从法律、事实、程序各个方面发表我的辩论意见。审判大厅静得出奇，只有我的声音环绕在审判厅，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。被告也在思考，这是正义的呼唤，这是法的力量，师父时刻都在身边保护着我们。被告答辩所依据的全是通知，不讲通知以外的任何法律，唯一引用的社会保险法却是断章取义的第16条规定，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和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，累计缴费满15年的，按月领取养老金。而以下部分却不提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退休年龄时，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，可缴费至满15年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。此条规定明确，退休人员按月领取养老金根本就没有除外的规定，即退休职工服刑期间也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。至于服刑期间缴纳社保属于违规缴费一托词，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。法律并未禁止服刑期间缴纳社保，更不存在隐瞒问题，因为养老金是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，不需要报备。辩论结束时，审判长对被告说，你们做得太过分了，你们调解调解，解决点实际问题，你们是有责任的，与领导汇报此事，你们得让人生活啊。被告代理人也悄悄说，看来是我们错了。被告沉默了，没再发表辩论意见，庭审结束了。三、判决。一、经过法庭的调查审理，法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70条六项之决定，撤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年8月作出的撤销我退休资格的决定。二、责令被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，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。案件受理费由被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，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之内递交上诉状。上诉期满，被告人社局并没有上诉，法官告知此案已结束。回想这次诉讼人社局的行政行为，依据的通知、某函等文件都不是法律、行政法规，人社局不能依据这些文件做出撤销我的退休资格行政行为，人社局也没有任何理由剥夺我已经取得的领取养老金资格。我实际缴纳完毕了社会保险，人社局没有任何理由不予认定。于法、于理、于情，我都应该胜诉。这次庭审其实是一场正邪较量，在师父和同修们的加持下，正义战胜了邪恶。破除经济迫害、追讨养老金的官司还没有结束，但在这过程中，我不断正视大法，修炼自己。无论路多么难走，只要走正，就会不断提高。感谢师尊给弟子安排了一次修炼与提升的机会。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，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，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，祝你们会有所悟，会有所成。信大法，相信师尊，希望我们都能走正自己的路，正视大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过21年风雨路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1日。我是1998年底，听说邻村的一个大姐要来邻居家教功，我问什么功，他们说法轮功，我一听我也要学。那时的我经常生病，头痛、胃痛、胃胀、腹泻，腹部有一长条硬块，浑身不舒服，三十几岁的人正值年轻，整天无精打采，成天吃药。去过多家医院、私人诊所，身体也未见好转。之前大概在1996年，有朋友借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随意的看了几页就放了起来，一直也没有看下去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知道是练气功。听说我们当地没有教的，只有北京才有，就放弃了。通过学法练功，才明白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，开始给我净化身体。变了一宿的脓血，一晚不知去了厕所多少次，从此腹部的长条硬块神奇般的消失了，腹部也不痛了，也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针，整个人像变了一个人，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有一次在我们村集体弘法后，切切实实地感到小腹有法轮的旋转，那飞快转动的法轮都能听到沙沙旋转声，原来师父讲的都是真的。第一部分，师父帮我请回大法书。在我们当地，那时大法书还少，同学们没书，我就去临县请书。只听说在大街上有个练功点，姓名、电话、具体住址都不知道。我想我一定能把大法书请回来，骑上自行车就去了，结果一路顺风，没有打听一个人，直接把自行车停在了练功点的门口，把书请了回来。回想起来真是神奇，师父看我有一颗坚定的心，时刻在帮弟子呀。第二部分，师父点悟从忍做起。还有一次去邻村，有事找教功的大姐，头天晚上刚刚下过一场大雨，早晨的阳光照在田野上，空气也格外清新，路旁的水沟里有块鸡蛋大小的石头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格外的耀眼。我随手拿在手里不停地翻转，突然看到那上边清清楚楚刻着一个忍字。我当时非常激动，师父看到我脾气不好，再用这种方式点悟弟子忍苦精进，这块石头至今我还珍藏着。第三部分，组织练功点教大家练功。后来在我们家组织了练功点，每天晚上教大家练功，因为老年人多，就分了两个练功点，我就拎着录音机去那一个练功点，当起了义务辅导员。通过学法练功，大家身心变化很大，多数人达到了无病一身轻，明白了怎样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也出现了很多神奇事，在这里就不再一一例举了。地里的活原先整天干不完，自打我家组织了练功点，每天的活不知不觉地早早地干完了，一点不觉得累，轻松自在，什么事也耽误不了，真是体会到了修炼的殊胜美好，每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。第四部分，修炼后心性得到提高，把失物归还失主。春天，农村的地里活多，有一次我正在干活，抬头看到一个三马车送货的，拉了一车化肥，拐弯时从车上掉下一袋化肥，我喊他，他听不到，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跑了过去。这时从一辆汽车上下来两个人，要把化肥抬走，我和他们说明情况，背上化肥就追。因农村土路不太好走，他开车出去三四百米我才追上。说来也奇怪，100斤的化肥我很轻松地扛在肩上，一点也不觉得重，远远地跑着追上了三马车。那人从车上下来，惊奇地上下打量着我，然后递过来一根烟，见我不接，又递过来整包烟，我谢绝他的烟后，让他快走吧。他站在那里还是不走，觉得不可思议。我见状告诉他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快去给人家送去吧，要是别人才不会扛着化肥追你呢。他听明白后，高兴地开车走了。第五部分，风云突变，江魔打压正信。1999年，江氏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，一时间黑云压境，好多人因害怕被打压不学不练了，我也不知所措，可兼修大法的心不变。好多人被邪党送去洗脑班， 从洗脑班回来后不久，有同修老远来找到我，和我交流。我们一直认为，这么好的法，这么好的功，不让学，不让练，做好人被打压，说真话都要被迫害。我们做好人没有错，从此我们开始反迫害，告诉世人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。我们经常出去发资料、光盘，救度那些被谎言毒害的世人。第六部分，正念解体唱红歌，清除邪恶展板。自从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出来后，让我们彻底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。共产党是魔鬼，是祸害人类的根源。好多世人是被欺骗的，是看不清的。前几年，邪党组织各村唱红歌，搞红歌赛，就在我家附近。我妻子听说后，我们开始发正念，用师父给予我们的神通法力，解体这些毒害世人的邪恶因素。只两天时间，就有人找到这些人，不许他们再排练，不许他们唱红歌。就这样，这场唱红歌的闹剧被解体了。大街上常常出现邪恶毒害众生的标语，有一次贴了个像门一样大的邪恶展板，我看到后心里很不舒服，我和妻子商议发正念把它清除掉。这天我们赶集从那儿路过，我们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它。等我们赶集回来，那块展板就不见了。表现在这个空间是今天下了一场雨。没几天，不远处的墙上又出现了一块绿色的邪恶展板，我们又开始发正念，结果第二天就没有了。第七部分，为明白真相的众生而高兴。因生活所迫，我去天津打工。修炼人到哪里都要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，工作实实在在，认真负责，从不挑肥拣瘦，时间长了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信赖和好评。我经常和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，共党的邪恶，劝有缘人三退保平安。有一次和一个同事讲真相，他原先当过警察，他听明白后高兴地一边跑一边跳着，一边举着拳头高喊，我要退党，我要退党。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。初夏有一天，我刚加完夜班，乡派出所和政法委的人到天津强行把我绑架到拘留所，在那里关押了十多天。被关押的还有好多同修，有的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我看到后很是伤心。在那里我们相互鼓励，背诵师父的诗词，他们逼迫家人交了近千元才得以回家。乡干部、村干部经常到家中骚扰恐吓，当时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，还违心地签了字，写了不练功的保证，明白后真是愧对师父，愧对大法。后来才声明一切不符合法的行为作废。第八部分，建资料点，救度更多众生。农村的资料很少，都是外地同修跑很远的路送来。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，开始做资料救人。刚开始电脑鼠标都不会用，有了问题还要找同修解决。和同修接触多了，交流中知道了应该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有了问题向内找，求师父，很轻易的就解决了。真正的体会到了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无所不能。我地区有一老年女同修，80多岁，学大法后耳不聋眼不花。老年同修没读过书，都是老伴儿一个一个字教他。老同修也很用心，后来所有的大法书都能读下来，做救人的事从不懈怠。老同修说他开了天目，能看到头上的三朵花，看到自己的恭祝，真是美妙。这更增加了我给他每周送资料的信心，也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的差距。修炼不论年纪大小。2021年3月的一天晚上，乡政府、派出所协同村干部约30多人来非法抄家，我不停地发正念，邻居同修听到后也发正念。他们进门后到处翻，有两个人还拿着强光手电打开柜子，因平时学的大法书都在里面，可就是看不到。从外面找到了一本明慧期刊，有人喊找到证据了，还抢走了师父的法相。我们发正念，有多少书也不能成为迫害我们的证据。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弟子。我说，你们私闯民宅，非法搜查，执法犯法， 并拿笔要记录他们的名字，他们都走了。我很伤心，我知道是弟子没有做好，被邪恶迫害，是师父替我们承担一切，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。肃江后不久，610伙同乡派出所警察六七人来到我家，说有点事。我问他们，找我是为肃江的事吧？他们愣了一下，坐定后就要做笔录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不给签字，也不会给你按手印。警察点头同意了。他们清楚，否则怕我不回答他们的问题。我让他们看了我手机的信息，那是最高检察院立案回复的信息，并告诉他们，当年5月1日两高的有案必立，有诉必理。领头的610人员当时就不再问肃江的事了，接着问我是否还练法轮功。我说练。他说，你知道那是某教不？我正告他们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一条法律认定练法轮功犯法，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。这时从外边串进来一个年轻人，要说服我，接着又进来一个。我说，刚才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如果不懂法律就不要乱说。他俩都蔫蔫地站着，刚才的邪劲儿都没了，有一个就到外边去了。610人员还不甘心，要我打开柜子搜查。我严厉告诉他，没有搜查证就是违法的。他拿来准备好的保证书让我签字，被我拒绝了。家人也拿着手机要照他们，他们赶紧起身走了，临走时拿走了我写给他们的反迫害的法律条文。通过发生的这些事，我们大法弟子也应该多了解一下中国的法律，拿起法律武器反迫害，不要一味的在默认承受。因为很多的邪党人员，他们也不懂法律，只是一味的执行上级的命令，最后害了他们自己。要写的事还有很多，在20几年的修炼路上，一路走来有过欣喜，也有过悲伤。只要我们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多找自己的不足，就一定会清除迫害，走好我们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路。让我们更加努力，在最后的路上多多的救人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真相被干扰的反思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泽福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月14号。这天是大吉，我上午沿着通往大吉的北路讲了真相，到了下午，我又来到通往大吉的南路，人行道上的行人络绎不绝，我在道路右边的人行道上，跟随着行人边走边讲。就在我刚记好一个三退名字时，看到一个老头走过来，我刚要上前去讲，但感觉心里咯噔一下。仔细一看，他面目有些不善，可是我在心里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，渡人就是渡人，挑选不是慈悲。我就走上前说，大叔您好，送您个护身符，希望您得到神佛的保佑，瘟疫当中自然平安。我双手恭敬地递上大法护身符，他接过护身符，用手捻着，嘴里念叨：“法轮功，法轮功。”他语调低，音冷。此时，我感觉我的头和脸刷的凉了一下。我感觉来者不善，就没讲真相，就只对他说：“是法轮功，好好看看，希望您平安。”接着我就反方向走开了。可是就在我给一个行人讲真相，走到路口等红灯时，一辆警车从右侧慢慢开过来，在我们的眼前停下。我抬头一看，副驾驶座位上的年轻人穿着便装，他们正在往前看。 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。我赶紧沉着地把这个人劝退了。这时警车慢慢启动，在我们前面右拐，向我来的方向慢慢悠悠开走了。我断定他可能是冲我来的，我立刻离开了。从我离开那个老头到警车来最多十分钟。那么为什么警车在我面前停下呢？表面看好像是警察在路口确定前行方向，也许是以这种形式告诉我警车来了，注意安全。其实在这些年讲真相中，师父总是用各种方式在点悟和保护弟子。回到了家，我就反思自己，近几年来讲真相比较平稳，今天为什么被干扰了呢？向内找，名利情色欲显示妒忌等都有，也天天都在发正念去掉这些坏物质，但是这都不是根本原因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的被干扰呢？没找到。睡觉醒来，当即脑中自动想起了小外孙女，我一下知道了，此次被干扰的原因就在于此。我对小外孙女动情了，这是师父的点化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说真的是应该认认真真的在修炼上看看自己，不要把那些个你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情的那些事看清了。从修炼的标准上看问题，你看是小问题，就是你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上看，它可是不小的。你们觉得有些事情不重要，都往往是用常人的那个标准衡量自己，不是用法。小外孙女不满两岁，大部分时间在我这儿住，24小时跟着我。我开心地看着她的每一个成长过程，会翻身，会坐，会站，会跑，会骑幼儿车，会开玩笑。有时看到她像有他心通功能一样，我要干什么他都知道了，他就去把工具给我拿来了。大约在一岁半时，有一次我拿来透明胶，把点读画抻平，想用透明胶把画的破碎处粘好。他看到后就跑去把剪子给我拿来了，让我剪透明胶用。我夸他聪明。他拿茶几上的水果跑到师父法像下，双手捧着水果，一上一下供师父，样子很可爱。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会单盘打坐，腰挺得笔直，姿态喜人。此后我想起来就让他盘个腿看看，还向同修显示，并且愿意逗他开心，愿意看他的视频。自己没有微信，就看丈夫的手机，有时抱着他情不自禁的就想用嘴去亲他的小脸。但我立即意识到这是情，于是就对他说，去情，去情，你叫去情，你叫去情，就是去情，就是去情。虽然知道这都是情，自己也有所意志，但是浮皮潦草的就过去了，也没认真向内找。总之他的哭，他的乐，都牵动着我的心。因此我已经情不自禁地被他缠上了，对他产生了浓浓的亲情。作为修炼人，是否为子女看孩子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。后来我悟到是站在什么基点上的问题，是出于情要看呢，还是出于正实法要看？我开始看小外孙女时有一点点不情愿，吃苦受累不说，主要是怕耽误我做三件事。但是亲家不在本市，亲家母身体不是很好，亲家公还没退休，所以女婿诚恳地和我商量，希望我给他们伺候月子看孩子，这样我也就答应了。总不能让人家说练法轮功的不给子女看孩子，光自己修炼做事，那样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。何况我们的修炼道路也是后人的参照， 而且也许这里也有我要修的东西，随其自然。可是日久生情，就对孩子产生了浓浓的情，还不自觉。师父今天是用重锤敲我，我该醒醒了。其实我们是来修炼的，所有的家人，包括父母、兄妹、丈夫、子女，都是我这世来世上修炼所需的必备条件。师父根据我们每个弟子的不同情况，安排了不同的修炼环境，就是让我们从中能够看到、找到自己的不足，从而成就我们的。与我们有关系的每一个人，都可能是对我们的修炼有帮助的人，这也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。他们是众生，是个体的生命，是为成就我们而来的，没有偶然的事情。但是我悟到，不管做什么，都要以正实法、弘扬大法为主线，在符合常人的状态下，把大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，把救度众生放在最前边，不能被亲情所缠所磨，不能在阴沟里翻了船。用大法来衡量一切，就不会走偏。以上是我的一点反思和体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也说大法弟子的功能神通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0日。读明慧网文章浅悟大法弟子的神通，我想起2008年奥运会前夕，邪党制造迫害大法弟子说辞，借奥运会怕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访为由，绑架关押了我市20几名同修。我在08年4月25日被分局绑架，由一名自称是省厅来的人，他说他姓李，还有分局的两个人，把我用手铐铐在铁椅子上，往我的手指上扎大头针。我发正念，他知道，他说，这小子在发正念呢。当时我想起了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遇到劫难过关的时候，是师尊在为我们承受了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在心里和师尊说，这些恶人行恶不配师尊去承受，我也不承受，这是无理的迫害，正念制止邪恶，我把痛转到行恶者身上。当时省厅来的姓李的往我中指扎大头针，说实话一点也不疼，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呢。就在扎完头一针时，他接了个电话，说他爱人病了，病得很重，说是心口疼。他说以前他没有心口疼的病啊。他挂了电话又扎第二个大头针，扎了有一半的时候，他又接电话说人都不行了，口吐白沫，马上就完了，叫他赶快回家。等把大头针拔掉下楼，看到他在打扫车，他没有走，他把大头针拔掉了，那边他爱人的心口病也好了。大家想一想，十指连心啊，能不心口疼吗？当时扎针的疼痛被转到作恶者亲人的身上。我走到他跟前想说点啥，他低下了头，好像明白了啥，又像个做了坏事的孩子。后来我被非法劳教3年，正念不足，在劳教所做得不太好，与同修交流发现，同修有的在背转法轮，我只背到第二讲，想起多少背多少，还断断续续的连不起来。我下决心回来坚持背法，现在抄法背法不知多少遍了，在修炼的路上有法相伴，奥妙无穷。因为不善言表，又是初次投稿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，核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就要向内照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月23日。从法中我理解，修炼后我们的人生道路都改变了，遇到的问题也不是偶然的了，那都是为我们修炼提高的。师父让我们遇到问题找自己，这样才能长功，那就得需要我们每个真修弟子认真学好法，踏踏实实地去提高。最近在我和同修的接触中发现了一个现象，那就是在遇到问题和矛盾时似乎都知道向内照，可是却不深入，遇到问题也只是简单地认为是自己的这个人心那个人心造成的，罗列了一堆，还有一部分存在想当然地说自己可能是这个问题可能是那个人心等，却没有踏踏实实地认认真真地用法去对照自己，根本没有找到实质的问题。先借明慧网一角谈一点自己在近期修炼中的一个小片段和体会，意在共同提高圆融师父所要的。前些日子受师父点化后，悟到身边的一位同修此时似乎处于压力当中，所以就突破怕心与另外两位同修去见该同修。交流中我自己表现得不是很好，该同修的丈夫也是同修，他一直在强调我的语气，可该同修却说我们的到来是师父安排的，也说认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。临走时我对他们夫妻俩说，自己也是在修炼中，难免会有不足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包容。他们俩也都表现得很宽容大度与理解。可是过了几天后，突然从侧面听到那位同修对我的话断章取义，并告诉其他同修说我如何如何。第一次听到后，我没动心，认为可能是误传。接着又听到一次同样的说法，我的心就开始翻腾起来了。向内找后发现是我有争斗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感觉被冤枉而委屈，可是尽管认识到这都是要去掉的人心，却很难放下，内心依旧起伏不平。晚上学完法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竟然想冲到该同修家里去讨说法。面对自己这种不受控的状态，我想修炼不应该是这样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此时我是带着满肚子气的，就算是去找他恐怕也难以做到心平气和，当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发正念吧，可心也收不回来，于是就起身去拿大法书，随手一拿发现拿在手里的是红银，心想怎么会是这本法呢？可转念又一想，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很多事情看似偶然都不是偶然的，于是就开始读红银。一翻开书，第一眼看到的是为名者弃恨终生这句话，选自师父讲法《红银做人》。我一下子被师父的法所震撼了，那个名字让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空间场中充满了名，厚厚的，黑黑的，看到自己的思想中也似乎充满了求名的业力，看到自己原来是被名包围着。往下看，体会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，体会到了坚定正念的力量。读着法，内心变得平静了，感觉自己在渐渐地从明中走出来，看到自己对明的执着，以及相对应的其他执着。此时知道自己该修什么了，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同时悟到，这场矛盾也有旧势力想利用同修的执着，在同修当中制造间隔。师父之所以允许其发生，是将计就计的让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提高， 同时救度其所对应的众生。这让我再次认识到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这是大法弟子必须严肃认真做到的，这是师父所要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